那个有照相机的人可以拿起来拍拍看，或是拍这个空间，然后用闪光灯试试看，看你们会拍到些什么。有带照相机的人拍拍看，也可以到这里来往后面照，照这个空间。好，等一下再跟各位说要照什么，你们自己先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你们站起来往后面照，照这个空间看看。好，有没有谁发现出现些什么？有没有人发现？没有发现的人等一下去看那是刚刚从车上拿过来的。好，那先讲一个有趣的事情，我们音乐可以先停了。啊，对，忘记跟大家介绍，我的爸爸，来，那个长得像猫熊的。哦，今年啊，就是用新年假期带他们来过年。啊，是我妈妈，有没有长得很可爱？啊，是我妈妈。等一下，我不能靠近她，她会打我。对，我比较像我妈，幸好像我妈，但是身高像我爸爸。那来，我们都回来了，都回来了。那想当荣董的人把手机打开。Charles 穿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志工服，很恶心的那个橘色，有没有？就是我们的志工服。那想当志工的人就可以穿上那个志工服。好，那各位很好玩哈，因为我现在要讲的东西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很有趣哈。那应该要从去年六月讲起啊，因为去年啊我们在台湾啊办了一个这个工作坊，那是邀请啊这个啊赛斯早期课的一位学生啊，叫这个 Rick Stark 啊 ，Rick Stark 啊，请他到台湾啊开一个心灵转化工作坊，还有啊灵魂出体工作坊。好，那听说很多参加的人通通睡着了。好，但是在带的时候没有灵魂出体的经验，是后来 Rick 结束工作坊回美国了，好，然后他们才体验到灵魂出体。OK。好，那在那个工作坊之前啊，因为我们每个礼拜一啊，在啊台北的新店分处，我们都有在上课。好，那我们现在正在克服技术问题。那将来我们洛杉矶分会啊的这个啊，会跟我们啊看看有一个啊同步的录影，那延后几个小时播出，或是各位如果你们不介意跟我们台北同步实况上课。好，我们台北的时间是晚上七点，那是这边几点？半夜三点。好，那各位如果不介意三点半夜起来上课，我们欢迎。好，那地点是在我们这个洛杉矶分会，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克服啊这个时差的部分，那希望怎么样可以录影，然后当天播出。好，那我记得这是去年六月啊，我们在啊，新店分处上课的时候，那时候啊，有一次在上课啊，我自己就产生一个很主观的、很奇妙的感觉。那这种感觉我很难形容，因为各位，第一个我没有练过什么气功，我从来没有练过。那在自心法里面，它大部分都是正知正见，也很少涉及所谓的啊这种啊修行啦啊什么。啊，气啦，能量光很少很少。好，那有一次在啊这个心电分处上课的时候，我自己突然有一个很主观的一个体验，好，就是我这个整个胸前从里面，就那个感觉很奇怪，好像里面有一个无形的一个小太阳，然后开始好像亮了起来。哦，但是我肉眼我自己是看不到的，我自己看不到那个东西，我只是感觉到好像在心轮，哦，人家讲的心轮里面有一个东西亮了起来， 那我主观感受到的是那个能量本身在向外辐射。好，所以对我来讲，我感觉到一种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好，那我觉得从心轮啊，整个向外好像发出一种热，可这种热啊，又不是让你不舒服的一种热的能量。那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时候因为上课上到一半，啊，我也没有去跟学员讲，好，只是自己觉得那时候我还起了一个念头，我说那时候啊，那个念头也是我自己在里面想的一个念头，我说那时候如果有人拿起照相机拍下来，不知道会是什么东西。可是那时候其实我心里是有一个 imagination 一个想象的。好，我那时候我真的还在猜，那时候如果拍照拍下来，可能会拍到也许从这边向外的一个像一个光芒的一个能量的，还是一个亮光，我自己在这样猜啦。那我也没有讲。那后来隔了一个礼拜啊，我们这个啊基金会新店分处的主任啊，这个啊春秀，好，就跑来找我，他说徐医师啊，上个礼拜我们上课有同学拍照奇怪的东西。那我那时候我一听到，我心里就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念头，因为就在上个礼拜我才在那想，如果有人拍照的话，不知道会拍到什么。那后来春秀就把照片拿给我看，那照片里面出现很多的奇怪的光球。好，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就因为那时候我自己才有一个感觉说，因为我不是一个怪力乱神的人。好，那后来我问他们，我说怎么会有这个东西，他们就跟我说，徐医师，其实两三年前你在中正纪念堂演讲，就有人拍到整个上空全都是那个光球。好，那而且他们那时候还把照片给你，我说有吗？因为我放在抽屉放了两年多，因为那时候同学拿给我说拍到这个什么能量球，我说发霉吧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好，然后我就把照片丢在抽屉丢了两年多。好，直到两年后是我自己有了一个主观的感受之后，外在的客观的拍到那个照片，我才觉得诶，好像有意思哦。好，然后那时候啊，我们的学员就陆续的在每一个上课跟演讲的场合拍到。好，那甚至还有人去调查说这是不是一个光影啦、灰尘啊、闪光灯。好，那后来很有趣，因为如果是灰尘、光影啦、闪光灯，那么应该是就是很多细细小小的还是怎么样固定，可是不是固定，因为这一秒钟跟下一秒钟那个光球跑来跑去。那后来很有趣，那个光球变这么大颗，好，把我整个半个人完全笼罩在里面。好，那那个照片啊，各位可以上翘子上什么网站可以看到，好像上我们的网站或是上我们啊这个基金会的一个啊这个台北新店分处主任的部落格，好像他有放在上面。啊，后来那个能量球就越来越大颗，各位说实话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可是在那一段时间我的确感觉到我自己的里面有一些能量起变化。好，那甚至有一次在带我们的学员做冥想的时候，我一坐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就眼睛前面全都是光，那个光是你不是肉眼看到，可是你内在好像感觉到有一个整个光球在辐射。好，那一次我带冥想的时候，我主观的感受到好像里面有一颗太阳亮了起来。后来我带完冥想的时候，那因为带完冥想我们会问学员的反应嘛，好，那有个学员就说，徐师，刚才我怎么有一个感觉是阳光照进来了。那甚至有个学员很好笑哦，他说糟糕，阳光照进来了，忘记涂防晒乳霜，他还同时在担心晒黑怎么办。嘿，我才觉得有意思，因为各位，我刚讲过，我从来对这些现象 我以前完全是不屑一顾的，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医生，好，我也没有练过气功，我也没有练过什么太阳神功、九阴真经、九阳神功，从来没有练过，我也不在乎，我也觉得无所谓。好，可是经过这些东西，从去年六月到现在，很有趣，包括我到马来西亚，包括我到各地去，好像所有的学员用自己的傻瓜相机，每个人都拍得到。好，所以刚才我们的戴恩，我那时候中场休息，我就问他有没有傻瓜相机，他说有，放在车上。那我就说啊，不然你去车上拿来这边照照看。那戴恩刚刚中场休息就跑到车上去拿，然后拍照了。好，然后里面就有一张至少一二十颗那个能量球。好，所以等一下没有相机的人去戴恩那边看，我跟他不熟，这里完全没有任何的作假，那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我还是要讲。好，只是觉得很奇怪。好，从去年六月开始，好像这个能量球一直跟着我，我也不明白是什么，但是至少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相信人真的内在是有一种能量的。好，我相信人内在是有一种能量的，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出来，所以我才完全更确定，原来赛斯的思想里面，他仿佛真的在启动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人内在的一些现象。好，那后来当然有人上网，或者我自己也去搜寻一些现象。那我记得有一个印度的派别叫合一Disha， 他们把这个东西叫做 Golden Ball。那有些人把它叫做好像叫 ORBS。ORBS， 后来我去查，我发现我个人觉得最接近的解释是佛法当中的法轮，或是密教当中的曼达拉。好，那有一次我就问我爸爸，来，爸爸举手，我就问我爸爸，我说，因为我爸爸在这个佛寺里面当了一二十年的志工，那我爸爸就说，他就马上皱眉头，他说第一个。伊达公，你也无食素啊？因为修在自心法没有说一定要吃素，你也无食素啊？啊，那有这个物件？他第一句话反应是这样子，他认为只有出家人，而且还要修行的很好的出家人，道场才会出现法轮，那代表一种正法。那我爸爸第一个讲，你也无食素啊？啊，你搁只高拐，你要这么调皮捣蛋，怎么会有这些东西？那第二个，我爸爸讲，你学赛斯心法也才二十几年，好，也许对他来讲，这个资历是很浅的，怎么才学了二十几年啊，就会出现所谓人家佛法当中的那个法轮？但是各位，我讲过，我不是佛教徒，好，我对法轮也没有兴趣，好，那我爸爸就一脸的迷惑，他说应该是灰尘，应该是滴毒西啦，好，应该是这个蜘蛛网。那后来因为我哥哥是和尚嘛，我哥哥就是见了师，那外面有他两本书，因为我一定要介绍，因为不介绍他会揍我。他说一定要，因为他是个修得很不错的啦，因为有弟弟在加持他，有赛斯心法在护持他，我开玩笑的。那外面有他两本著作，各位你一定要买好不好？不然今年过年他不会包红包给我。我已经十几年没有拿到他的红包了，那个直了成佛。跟淡用此心，好，那其实也有台湾的读者告诉我说徐医师，你哥哥的书写的比你好，好，当然这绝对是以讹传讹了哈。好，但是各位，你试着看看，如果对佛法有兴趣的人，你可以这两本书你参考看看，好，你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那在座应该很多基督徒嘛，对不对？那基督徒你就可以不要看那两本了，要看许你一个耶稣。好，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一段在那本书的后记稍微有提到一点。好，那刚讲这些现象，我的定义是认为，各位，因为赛斯心法像我昨天讲的，人人皆有神性与佛性，人人皆有，所以我会认为也许是我在赛斯心法的领域里面日夜的浸淫在当中，不断的去学习成长，然后到某一个程度，也许某一个内在的潜能打开了， 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认为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都有。各位仔细听哦，好，因为赛斯心法他不要搞偶像崇拜啦，好，因为我知道很多所谓的大师当被人家拍到能量球之后，各位身价百倍耶，那个要见他一面，那个入场券是$1,000起跳的呢，你知道吗？因为我真的知道日本有一个修行人被他的徒弟拍到有能量球，每天抽号码牌，每天限号来看这个大师哦。好，在日本我忘记是哪一个派别了，好，每天抽号码牌就是为了见那个大师一面，好，入场券是$1,000起跳的。但是各位，赛斯心法不搞这一套，他不搞偶像崇拜，他不怪力乱神，好，至少对我而言他就是一个现象。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主观感受到的能量它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呈现，我不明白为什么。好，那只是像我刚才告诉各位的，我相信在座的每个人都有这个能量。那有些派别会说这个事就是圣灵，因为我有一个学生他本身是基督徒，他说有一次他参加一个牧师的疗愈大会，好，然后那个牧师就这个祈祷圣灵来降临，来协助大家大家的疗愈他的健康。那他说有一次这个牧师在祈祷圣灵的同时把手放在他的头上，突然他的眼睛是闭起来，他所看到的那些能量球就是刚刚照片答案照到的能量球。好，所以他的主观认知是其实圣灵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当你内在产生一种感应，当这个人的心念是纯正的，那你就会启动所谓圣灵的能量。那甚至各位，如果你问我，我会觉得也许基督徒所谓的圣灵也许就是佛教徒眼中的法轮吧，那也许就是密教徒他们所谓的曼达拉，也许就是 Disha 他们讲的所谓的 Golden Ball， 所谓的这种能量的一种光体。因为各个宗教可能描述的是不一样，但是它都代表了在座的每个人你内在所具有的一个能量。好，那说实话我还不知道这个能量球可以用来发电当做电池还是干嘛，我还不知道。好，那据说这些东西是有疗愈的作用，那我也觉得不需要去执着任何东西，但是只是说这样的一个现象搭配起我们在学习的身心灵观念跟赛斯的思想似乎蛮吻合的。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到马来西亚去，好，那他们在那边也是办完一个工作坊，然后就在那边拍照，然后后面的那个背景是黑色的布幕，好，然后就大概这么大颗大大小小的那个球出现在上面。好啊，那个摄影那个专业摄影师也是觉得他从来没有看过。那后来经过这件事情的鼓励，后来我们马来西亚我昨天讲今年3月要办一个3000人的一个医学跟疗愈的一个工作坊，那可能是那个推广中心的主任他也受到某些的激励。好，那回到刚讲，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疗愈能量。各位，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解释以前的基督行疗愈啊？各位，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你相信基督有疗愈的能力，那请问基督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的本体吧？基督在哪里？基督在我们的内心吧，是不是？那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那你相不相信人的佛性跟神性是有疗愈的功能？那如果你相信，那你又知道了我们赛斯心法一直在讲每个人真正的身份叫什么 Baby God， 那么是否在座的所有的 Baby God 你们内在有一个伟大的自我疗愈力而尚未启动？好，所以各位，我在推广赛斯心法，你们放心，我不会说赶快来靠近我吧，摸我的衣服你的病就好了。各位对不起，我不搞这一套的，我会搞的那一套是疗愈力量就在你的内心，不假外求，而我只是一个告知者，我只是一个启动者、教育者、训练者。各位了解意思吗？能力不在我这边，能力在你们每个人身上，所以我走这条路我完全不担心我迷失。 我完全不担心我走偏，我完全不担心哪一天徐氏变偶像了。各位不用，我已经是偶像了。以前我还跟大家开玩笑过，请不要把徐氏神化，徐氏不需要被神化。为什么？徐氏本来就是神呢。好了，这是开玩笑，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座的每个人你也都是神性的延伸。就像我常讲的，人不只是被上帝所造的一个被造物，人也具有神圣的本质。而人在地球上生死轮回那么久了，人终于要认识我们存在的真正的价值了。好，所以刚才在中场休息时间啊，也是一个学员来告诉我啊，他之前也是眩晕症嘛，是不是？你可以举手吗？啊，就是这位学员。好，他就来告诉我，他之前也发作过眩晕症，那跟我刚才举的那位金兰的例子非常的相似。好，不知道他藏了多少私房钱。太太在吗？太太有没有来？好，如果太多私房钱，可以不要让太太知道了哈。啊，就是说他之前也是藏了啊，这个很不是藏了很多私房钱，他之前也是遇到一个很大的打击啊，跟经济啊金融有关，那也是突然天旋地转呐，啊，一下子各位，你看人股票金融海啸一来，一损失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你说会不会晕头转向？会啦，好，哦，就好像那个被一个大的棒槌。枪哦啊，满天钻金条，被沙漠半条，就是整个人啊，这个满天都是星星的啦，晕头转向的啦，突然失去生命的重心，失去安全感，然后面对未来慌乱不已啦。各位，其实这个东西才是梅尼尔氏症的原因啦。笨蛋，一直吃药怎么会好？你没找出真正身心灵的关键，你怎么医这个病啊？各位。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好，在这一条身心灵的疗愈的过程，好，既不假借宗教的怪力乱神，那也不是去走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那怎么样真的很踏实的用精神的动力学，用啊赛斯的这样的一个很正见正念的思想来引导大家找回健康，然后一直是我这20年来所学习的啊，所这个从事的东西。好，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好，我真的啊来期盼大家，你们来启动这个东西，来启动这个东西，好，来启动你们的内在的这个学习跟认知。而且各位，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哦。好，如果我还活着，你们，我这是开玩笑的，你们就准备一辈子跟我的啦。好，啊，你要到处跑来跑去移情别恋，我也无所谓啦。好，但是你记得。在这一条道路的学习，它真的是永续跟终身学习。好，因为赛斯书到目前为止，我大概懂的不到30%哦。各位，我懂的不到30%哦。你看我这么嚣张，我其实很谦虚的，真的。赛斯书里面浩瀚的智慧，好，其实跟佛经跟圣经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我讲过，其实对我而言，赛斯就是圣灵。他就是这个所谓的法身佛啦，所谓的法身佛。好，所以常常我也在跟我爸妈开玩笑。好，像我爸爸在那边嘛，以前我跟各位讲过，好，在1992年我哥哥出家当和尚的时候，好，我爸爸发作 HIVD， 好，椎间盘突出。我还记得我去看，带他去看医生，还带他去马街的骨科，然后那时候骨科主任跟我讲一句话，因为那时候我在马街啊当 clerk 见习医生。好，那马街骨科的主任跟我讲一句话啊，不可能了，这一定要开刀啦。在1992年的时候，可是那时候我完全知道，我爸爸是受到我哥哥出家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一辈子辛苦工作，就是盼望他的长子能够来兴旺这个家，可是。他给你这样子一辈子出 trouble， 然后一辈子给你这样跌跌撞撞的，吼，然后为了让我哥哥去念啊，那时候啊最早的叫技术学院，还牺牲我的二姐哦，没有让我二姐去念大学哦，好，因为你知道客家人最重男轻女，最重男轻女就是那两个，爸爸跟妈妈，但是因为我是男的，我也不太计较了，好，所以我爸爸那时候就。就晚了，你知道不？ 想说啊，你国中给你念放牛班啊，这个高中啊，就好不容易这样子啊，啊栽培到技术学院，竟然跑去当和尚，我爸爸受不了这个打击，好、哦，他整个晕掉了，连工作都没法工作。好、哦，那时候我记得我扶我爸爸去看医生，你看他长那个样子，我刚扶我聊，你来看，好、哦、那个都我那老兵就倒在路边，这样抬不起来呢，好、哦。那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受到打击，他难过，他伤心了。好、哦，当然 ，X 光一照，整个脊椎是变形，当然是没有问题。可是脊椎变形人多得很、啊，每个人到五六十岁，哪一个脊椎不变形？哪一个没有压迫性的轻微压迫性的骨折？哪一个没有椎间盘突出？骗鬼啊！每个都嘛有。那为什么有的有症状，有的没症状？啊，为什么的症状就出现在重大打击之后？各位有没有？好，那时候我就有很清楚的概念。好，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复健科的主任，说啊，后来复健科主任也跟我讲很诚实，他说如果是我的家人，我一定会先走非手术治疗。好，非手术治疗到达极限了，没有办法了，我们再来走手术治疗。好，那这时候我很清楚，闯祸的不是我。好，后来是我哥哥回来跟我爸爸跪下来，告诉爸爸，孩儿不孝。好，但是出家的意志已经坚定了。好，偷偷摸摸离家出走，回来之后已经是一个光头和尚了。好，那后来我哥哥就好每个礼拜两天三天带我爸爸去看医生。各位，其实那是一个形式，重点是他慢慢的获得了我的父亲的谅解。好，让我爸爸觉得原来我的儿子出家了，可是他的心还是爱着家人的。好，我带都没有用，我带没有用。各位，真的很有趣哦。后来我爸爸的那个严重到整个人躺在床上的 HIVD 没有开刀，你看他现在来，你站起来我给你看，证明说你是有带条走路的，证明他的确是能够走路的。各位，好，真的。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身心灵的治疗真的里面有东西，有没有？因为你看连我自己是个医生，好，我看到我的家人是这样的情况的发生，你说我怎么会不相信？对啊，那我爸爸现在已经74岁了，好，在1992年到现在，各位，人家虽然年纪慢慢大了，可是人家走路是没问题的，跟任何正常人没有不同啊。是啊，好，所以各位，我才讲这个东西真的很有意思哦。那其实在很多我们内在的部分，其实我们的身体一直在进行一个自我修复。好，像我最近在辅导很多的癌友，辅导很多癌友，我跟他们讲，任何生病的人，你第一件事不是去看医生跟吃药，是跟身体说对不起。各位，为什么要跟身体说对不起？第一个，我先问大家，假设我把你跟你的身体先分开成两个，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的身体。好，我先做这样一个区分。各位，请问你的身体从你出生到现在免费给你用？各位，你的身体是免费给你用，当然你要吃喝拉撒睡啦。好，可是它免费给你用，请问你的身体为你付出多少？你从出生到现在，你的心脏有没有罢工过？没有罢工过。各位，你从出生到现在，你的肝功能、肾功能，你的所有的生理的一个现象，什么时候他给你罢工过？没错哈，各位，我们的身体是多么任劳任怨、无怨无悔的在背后为我们付出啊！我常举例子，像那些中风的人，各位。中风的人，他就是那个手跟脚，他就是没有办法动，有没有？他就是没有办法动。你要爬个楼梯，比登天还难呐、啊。可是各位，平常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又何曾回来感谢过我们的身体？不吧，我们何尝觉得有一个无怨无悔的一个贤内助？好，人以前在讲厝的迄个茶杯，厝的迄个煮饭的，有无？我们何时对我们的这个贤内助真的感谢过他？ 各位，如果我们把我跟我的身体分开，你就知道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背后，我们的每天的食衣住行、行住坐卧，是完全缺不了这个贤内助对我们的种种的付出跟帮助。他陪伴我们走了四五十年、五六十年，各位，请问他得到些什么？好，我常常问很多生病的人，请问是你对不起你的身体，还是你的身体对不起你？这笔账怎么算？尤其是得到癌症的人，好，我常跟他讲，你的身体无怨无悔的在付出。好，那我常常用一种很特殊的角度来思考事情。各位，如果每个细胞是有生命的，每个细胞是有感受的，每个细胞都是有自己的思维，好，就好像各位养宠物的人，请问你的宠物有没有个性？养宠物养很多年的人，其实你们知道宠物会跟主人有一个情感上的互动。好，我之前有一个个案，养了一只狗，跟狗的感情很好，后来交了女朋友，因为本来是跟狗睡的，交了女朋友之后跟女朋友睡，狗睡门外面，有一天这个狗趁男主人不在到床上拉一坨大便，真的哦，各位，这是真人实事哦。为什么？你有了女朋友了，就把我这只狗狗丢到一边去了，他在表达他的抗议跟不满，他这只狗真的到床上给他拉一坨大便，有没有感受？有。各位，我的假设是我们身上的亿万颗细胞都是有感受的，都是有思维的，都是有情绪的。好，请问他们反映出你的什么东西？好，我常常在打一个比喻，就仿佛你是你全身亿万个细胞的主人。各位，你的身体，来注意我这个动作哦，你的身体的全身上下的细胞永远仰望着他的主人，因为他必须靠你给他喝水，靠你给他东西吃。各位，你可不可以不吃东西把自己饿死？可以。你是你全身所有亿万个细胞的主人，所以你的情绪就是你全身亿万个细胞的情绪。各位，以前我讲过一个开玩笑的话，叫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好，很多生病的人，尤其得癌症的人都是好人。各位，为什么？因为好人对别人很好，对自己不好。许多得癌症的人都是所谓的压抑型的人格，付出型的人格。许多会得到癌症的人，他们经常是服务别人，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负责任，这是讨好别人而不惜委屈自己，压抑自己，让自己承受莫大的痛苦。各位，你是无所谓，可是身为你全身细胞的这个，你是主人，而身为你底下的全身上下的细胞，各位，我常讲四个字，叫丧权辱国。你是不是你的全身上下的细胞的那个丧权辱国的主人？什么意思？是你明明对你的老板很不爽的，就当老板问你工作愉快吗？嘿，很愉快。有这么委屈吗？没有。过年需要请假吗？不用。其实你想请假想得要命，可是你不能做你自己，各位了解吗？你不能做你自己。所以为什么很多生病的人，你第一件事要回来跟你的身体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真的做我自己，对不起，我从来都是顾虑别人的感受，我没有回来真正在乎我自己快不快乐。你要诚心的跟你的细胞说对不起。好，我昨天跟各位讲，我有一个学生二期乳癌，没有接受任何西医的治疗，后来痊愈了，他每天自摸三次，自摸知道哈，自己摸自己了，摸他的乳房，各位，不是在那边做色情动作，而是对不起，我心疼你，对不起，我从结婚以来我一直是跟着先生，跟着公公跟婆婆，我从来没有 为自己着想过，从结婚以来不断的负债。那先生，哎，荣董，荣董请举手，为我们新时代赛斯教育机会洛杉矶分会第一名荣董鼓掌。笑死，我们有100万了。好，他就跟他的细胞说对不起，从结婚以来先生不断的创业失败，负债也帮公公负债了1-2千万的台币。当先生远走大陆，这个创业也好，躲债主也好，一个小女人抱着孩子要面对债主的追债，她有多少的难过，多少的委屈。光是你先生创业失败输的钱就算了，还要帮公公背债。从婚后她没有快乐过，一个女人在台湾要面对那些债主，而且要到处搬家躲债主。各位，请问她的细胞是什么？悲伤的。她的细胞是什么？痛苦的。她跟她的细胞说，对不起，这么多年来让你们跟着我受苦，你们跟着我这个主人盖不了用，很没有用啦。他跟他的细胞说对不起，他这么多年来他都在为别人付出，为婆婆付出，为家人付出，他没有想过自己。各位，你没有想过自己没有关系，可是当你是一家之主，你完全不为你的家人着想，请问家人会怎么样？抓狂，死的死，逃的逃。各位，当你身为主人，你从来没有顾虑过你全身细胞的感受，请问他们抓不抓狂？抓狂的细胞叫癌细胞，听懂了没有？痛苦的细胞、绝望的细胞叫癌细胞。可是是谁在痛苦？是谁在绝望？起立啦，是你，是你，痛苦的就是你，在哪里？好不好？各位，可是当你面对你内心的痛苦，你把自己麻痹了，否认了，不肯面对你内在巨大的悲伤跟压力跟难过，谁承担下来了？你的细胞。而当它负荷不了的时候，它就以癌细胞的形式回馈给你，告诉你主人搞不下去了，搞不下去了。你的细胞在告诉你不如归去，因为这样的生命品质已经没有办法下去了。你的细胞在告诉你快乐的活，否则下辈子再来。你的细胞在告诉你要把你留校查看。所以我常讲，所谓的癌症并不是一个生物学上的一个毁灭。各位，我常讲癌细胞没那么笨啊，全世界的医学博士加起来都还斗不过他，你觉得他笨哦？没错吧？全世界的医学博士加起来还斗不过癌症，斗不过癌细胞，他笨哦，你才笨呢、啊！癌细胞真的懵盖也别回家哟，他真的那么笨？他不知道把你搞死了，他也要死吗？听懂没有？他其实就是一股逼你改变的力量啊！因为你不改变，你的活着。也是一个巨大的痛苦啦，而巨大的痛苦对生命是一种慢性折磨啦。给你一个癌症反馈给你，至少逼你去改变。所以任何得到癌症的人会第一个问自己，我是为谁而活，为何而活？如果生命还剩下3个月，剩下6个月，我要不要放下所有的执着，找回我的快乐？好，现在的逃不回来了，算了吧。好、哦，恨着抛弃你而去的那个人也算了吧，孩子就是不回来看你也算了吧，自己争气点吧。各位明白我的意思？所以癌细胞的发生是一个觉醒的机会。当你的心灵开始成长了，观念开始打开了，生命开始开阔了，癌细胞就停止成长了。很简单的道理，很简单的道理，但是过去的医学从来没有把他的手放在正确的门把上面，于是集中了全世界的医学博士，他没有办法破解癌细胞的治疗。可是真正的关键不在医学，在你的 心。各位，在你的心，没有任何人可以医好你，除了你自己。任何外在的医疗都是辅助性质的，决定你病会不会好，是你自己内在的心灵的转变的力量。好，这一点我绝对坚持，绝对坚持。好，而且对各位来讲，第一个，不管你是不是一个癌症的患者，或是癌症的家属，或是你甚至你是个健康人，你这个观点一定要学，因为谁不会生病？对啊，谁不会生病？那当你开始有这个概念了，你的整个命运会不一样，因为你除了能够透过医学、药物、手术帮助你，你知道最大的帮助你的力量在哪里？而且不只是你的自我意识哦，各位，我们刚讲整个内我的意识，内在的能量会启动，内在的能量会启动。好，像我也跟各位讲，我也发作过很多次的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各位，但是我没有用药物控制，我的什么尿酸饮食控制也没有，一样乱吃乱喝，因为我知道是我的身体在抗议，抗议什么？我让自己太忙碌了，太忙碌了。好，我过去的奔走啊，一个月跑一次台中，跑一次一个月哦，routine的哦，跑一次台中、高雄、台南、嘉义、宜兰、大陆、香港 ，routine 的，对，每三个月跑一次马来西亚。好，以前每年跑一次纽约、多伦多、洛杉矶，所以为什么我一年半后才来？各位，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体在抗议。是啊，他在告诉我，你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他在告诉我，你不能永远的去为了你的自我意识的理想或是目的目标而奋斗了，你要回来 relax yourself。 就我把我的身体的生病当作是一个最友善而不得已的最好的朋友，他给我的一个忠固良言，他要 tell me something。 各位了解吗？你的细胞、你的生病要告诉你关于生命的一个智慧，关于生命的解答，关于如何离苦得乐。很多人以为生病是要折磨我们，错，生病就是要让你离苦得乐，借由身体的病苦找到你的心苦，解开你的心苦，让你的身体重新再恢复健康跟活力。各位，这才是正道。好，所以刚刚各位讲，好，其实这样的学习，很抱歉，你不需要上医学院，了解吗？好，我为什么推广这个观念？你不需要上医学，你不需要是医生，你不需要会开药，更会开刀，不需要。好，有一次我台北一个学生，本身是大肠癌的一个末期的患者，好，他还曾经到从台湾飞到亚特兰大去练功，好，练某一种气功。好，他本身是一个大学的一个建筑系的老师。好，他有一次在跟我开玩笑说：“徐医师，好，我强烈怀疑你不是精神科医生。”我说：“什么？”他说：“我强烈怀疑你是外科医生，你的话比刀还要锋利啊！一刀砍下去，刀刀见骨啊！”各位，好，我跟他讲，幸好你有体会到，所以你才活到今天。好，他说：“其实我是外科医生，因为各位，身心灵的治疗没有比你躺在那边接受西医的治疗更容易啦。你以为自我面对容易啊？各位，你以为剖析到内心最难堪的、最不可告诉别人的、最委屈、最卑微的、最痛的那一块，你以为容易啊？不容易。各位，内心真正的剖析，有时候反而是更不容易。”好，但是它的效果是所有的治疗最好的。一旦剖析到一个地方，连那个声音都听得到，一刀戳下去，里面的委屈、痛苦、难过，就像脓啊 pass 抓出来，你知道吗？整个喷出来，你知道吗？好，那个 哇，那个内心的伤口，内心的委屈，内心的难堪与不堪，当被同理到了之后，那整个是喷出来的。各位，疗愈就发生了，疗愈就发生了，而且是身体重大疾病的疗愈。好，但是过去的传统的精神分析没有做这一块，没有做这一块。好，那因为我刚讲，我自己本身是加医科的专科医师，又是精神科的，所以两边搭起了友谊的桥梁，再加上赛斯的这个高铁，好，直接贯穿的这个身心灵。好，但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真的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来，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对不对？超过了，但是我们还有问题耶。我们回答个几个，不然等一下大家会杀我哈。来，我以药物控制忧郁症多年，如何以赛斯心法治疗忧郁症？可有成功案例？你这不是侮辱我吗？我是精神科医师，我不治疗忧郁症，我治疗什么啊？奇怪。好，药物治疗忧郁症是一条不归路，药物永远在治标，永远在底下肮脏的地方再铺上一层地毯。各位了解吗？所谓的 SSRI， 好，或是 SNRI。好，所谓的抗忧郁症的药物，它只不过用一个化学的毯子盖住了你真正内在的悲伤跟痛苦。你的忧郁来自于什么？你的无力感，面对生命的自责，面对你的 low self esteem， 你的觉得自己没有用，你内在的痛苦没有化解掉。好，所以啊，这位同学，你继续吃抗忧郁的药我没有意见，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要开始转向，你内在真正的痛苦是什么呀？你要去把它找出来。好，那有几本书你可以参考，许医师抗忧郁处方。那我有啊，我的书，其实如果在座有那个啊看简体版的人，我的书大部分已经都授权大陆了，那简体版陆续出来。那第一本英文版的绝处逢生，好，那你们的小孩子也都可以看。好，那有一套啊讲精神官能症的有声书。好，忧郁症治不好，至少可以治失眠，好不好？来 ，herpes zoster 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herpes zoster 就是带状疱疹。哼，很抱歉，我啊、去年才得过一次带状疱疹。好，几个原因，带状疱疹是以前小时候得过水痘，因为我们这一辈的人没有打水痘疫苗。小时候得过 chicken pox， 有没有？得过水痘之后，水痘疫苗潜伏在神经节，好、哦，神经节 neuron gangrene 里面。那趁你压力大的时候，或这个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就发作出来。好、哦，人家就是不会抓啦，不会抓啦。好，那我之前为什么得 herpes zoster？ 因为我不是告诉大家，从去年六月，我里面一个莫名其妙的能量在发动吗？好，那个发动有一个很好玩的比喻，我就好像是一颗顶泰丰的小笼包。好，然后就是里面的能量一直往外散。好，那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这里起水泡，水泡越来越大，就好像立体的葡萄。好，那我就打电话跟我妈妈说，不啊，我丢不会抓啦，我不啊讲不会裂桃啦。我就跟我妈说我得到带状疱疹，我妈不相信，我还给她看，哎、欸，真的是，因为一颗一颗像巨大的葡萄，本来是透明的水，后来里面变成啊暗红色的这个血水。好，但是我的带状疱疹，我主观的认为很好玩，是被我里面的能量逼出来的。我的带状疱疹从开始到结疤脱落一个礼拜，没有吃任何的药，没有抹任何的这个 cyclovir 抗病毒的药，没有。从开始到结束一个礼拜，各位想看？等一下，那个现在还有淡淡的疤在那里。好，所以我才会觉得那个能量很奇怪，因为我就是一直觉得里面有东西一直往外辐射出去，然后把好像把里面的东西排出来。各位，什么以前什么排毒什么，我连信我都不信的，我连信都不信的。好，但是就是很有趣，从开始红起小水泡变大水泡，变暗红色的水泡，到结疤脱落一个礼拜。好，那这个问题，好，因为你没有练赛斯心法，所以合理的怀疑是压力太大，压力太大，然后作息不正常，免疫力降低，让躲在神经节里面的病毒伺机发作，好不好？来， 啊，这个啊，他说他有亲人啊，在开盲肠炎的时候发现是盲肠癌，那开始要准备做为期3个月的化疗。好，是什么原因造成盲肠癌的？刚讲过，是内在的一个压力、痛苦的累积。好，所以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化疗，我不反对，但是我建议你开始听有一套有声书《抗癌心法》。好，我还是不要各位误会我在推销什么物件啦，我做医生我无咧靠去赚钱啦，你知意思无？好、哦，这是赚细修爱啦，好、哦，不是靠这个赚钱的啦，好、哦，抗癌心法你要听，尤其一边做化疗一边听，好、哦，然后有3本关于癌症的著作，《绝处逢生》，你可以不生病，抗癌心法，癌症不是绝症，你一定要看，因为那都是在概念上慢慢让你获得心安。跟力量来啊！甲状腺癌哈、哦，甲状腺癌已全部切除甲状腺，每天1颗甲状腺素。我如何自我创造？不用吃药，各位啊，不用创造了，就是继续吃药，好不好？好、哦，赛斯心法不是神哈、哦，各位脚断掉了不会像海星一样长出来。好，但是你可以期待奇迹发生，可是我建议你把赛斯心法用来创造别的地方。既然你的甲状腺全部切除了，你每天吃1颗甲状腺素，那么就继续吃吧，就继续吃吧。也许奇迹发生，有机会甲状腺再长出来。那甲状腺再长出来，如果你的急性子，如果你的烦恼多，如果你的自我压迫感没有改变，长出来的不一定是甲状腺长出来，可能是甲状腺癌又复发。所以你要问我的不是如何免吃药，你要问我的是我如何透过我的甲状腺癌回去看到我的迫切，有没有我的那个急，我的对生命的一种既急又无力感的内在的部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好，你要透过这个部分去自我探索，如何改善视网膜剥离，看眼科医生。好，好啦，视网膜剥离其实伴随着你过度的给你的眼睛压力，而过度给眼睛压力不见得是看电脑，不见得是看书，而是因为你生命当中许多的压力没有处理，那个压力是心理层面的压力，这样了解吗？好，那尤其是所谓视网膜剥离，好，咱讲愈看愈痛苦啦，无看无代志，了解不？好，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什么东西是你越看越痛苦，尤其是也许看到孩子这个不满意的学业，看到生活许许多多让你不满意的这些痛苦。 OK， 好，骨质疏松，遗传性胆固醇高，脂肪肝，遗传性高血压，忧郁焦虑。好，这是很好的问题，但是因为今天大概时间差不多了哈，那下次如果你有再来的话，我再回答好不好？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几场，还有3场了哈。那我们有一个工作坊，对不对？好，有一个工作坊，然后接下来还有3场我们的公开的讲座。那我们继续邀请大家，好，因为大概礼拜4我就回台湾的，好，那各位有机会啊，趁这个机会，本人搁在这个所在，好，趁这个机会，你们赶快加紧学习，好不好？因为如果我离开了，各位你们已经就是到分会去持续的学习，那至少我在的时间会尽量的来引导各位走上这条学习的道路。好，所以接下来的3天跟我们的工作坊，各位请把握机会。那我们今天讲座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谢谢徐医师。
还没有看到能量球，还没照到的，来。这边
如果等一下你们要看刚刚我们照到的能量球的照片，非常欢迎来找我啊！那明天呢就是除夕，我在这里跟大家先说一声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希望能够下个礼拜一再看到你们。